那今天呢，继续为各位介绍佛法正见的第二项，所谓因果观、因缘论。简单的讲，就是缘起的因果观，是佛法的正见，是可以标志佛法不同于其他宗教思想的特色之一，那就是缘起的因果观。在这一节里边，师父为我们写了两句话，叫因果三世都有，因缘十方皆无，是不是这两句话啦？好，这两句话简单的这么讲，因果三世都有，意思是说因果贯穿三世，因果必须贯穿。所谓的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叫做三世啦，是一个时间的系列，因果必须贯穿三世，那么才能确立因果的存在，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因缘十方皆无，那意思是说所有现前的事物或是我们所承受的果报，基本上它是因缘所生的，由因生果，对不对？这是一般人都了解的所谓因果关系嘛。但是佛教在这个因果关系上提出一个特殊的见解，那就是说这些会产生果的因仍然是因缘所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认定某一个结果是由某一个固定的因或是某几个固定不变的因素所形成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产生结果的因仍然是因缘所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指出某一个单独的因或是某几个因加起来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就是绝对只有由这几个因或是这一个因才产生那个结果，这个叫做因缘十方皆无。好，没关系，不是这样解释就完了，还要详细解释。我们先回头看因果贯穿三世才能成立确立因果的存在，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世间的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因果关系，这是一般正常人就可以肯定的事实，是不是这样子啊？比方说大家在家里煮饭，你自己不煮饭，你看过人家煮饭吧？好，我们之所以相信这个洗了米放了水放在电子锅里边，开关一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一定有香喷喷的饭可以吃，这是不是因果？我正确的做完这些动作以后，半个小时以后一个小时以后我有饭可以吃，有饭煮出来的，那不是果吗？因为有正确的因，所以我一定会有希望达到的果，这是世间可以了解的因果，对不对？但是世间我们可以了解的因果，又有明显容易知道的因果关系，以及不容易了解的比较隐微性的因果关系。比方说以刚刚洗米煮饭这个例子来讲，我们大部分的人并不知道那个电子锅之所以会把生米煮成熟饭的原理，是不是这样子？那里边也有因果关系啊，它那个电路的设计，对不对？但我们一般人不知道，那电机工程师、设计工程师他知道那个因果关系，所以他设计出了这个电子锅，是不是？好，我们现在使用电脑很普遍，对不对？好，我也用电脑啊，但是我就知道我刚开始学电脑的时候啊，就问我的房东说这要怎么操作，我有一本武林秘籍，就写步骤一、步骤二、 步骤三，我就照那个步骤按一按，按一按以后，哦，我的资料可以打出来，我的资料可以储存，对不对？然后我的信件可以寄出去，只要我照我那一本小抄步骤一二三四，嘿，那就可以完成我希望达到的目的。这是不是因果关系？还是因果关系，对不对？但是虽然我们现在很多人使用电脑，然后使用电子邮件，但是里边维系的这些网路，为什么会我这里按一按就传到你那里，你就看到了这个因果关系，其实我们不完全了解，对不对？哎，但是这还容易了解，只要有心，大家拿相关的书来看，或是请个专家来跟我们讲解，也许我们听的 XYZ 满脑子糊涂，但是那个还算是可以理解的，容易理解的因果关系，对不对？但是世间的因果关系还不只是这样子啊，不容易了解的因果关系，比方说大家来信佛了，或是我们一般民间的观念里边也有这样的思想，说我们每一个动作，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动作都会产生一种潜在的影响力，然后会造成对未来的影响，就是所谓的业力，对不对？哎，这种业力的观念是不是因果？也是因果的一种，对不对？但是它就是比较不容易了解的因果了。好，好，那这虽然比较不容易，还是有容易了解跟不容易了解，有明显的跟隐微的差别。比较明显的，如果说就短时间来看，这种业力的影响，我们容易了解，对不对？学生期中考到了，赶快开夜车，对不对？那个年轻时候一个晚上不要睡觉，明天呢，哎，还可以考出一点成绩来，这是不是业力啊？对不对？因为今天晚上开夜车的业，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它的潜在影响力，让我们明天考试可以考出一点成绩，对不对？这是现实的业力嘛？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有经验的啦。那如果你还是对业力不了解，那很简单，等一下下课，你们出去的时候到路上，在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你揍他一拳看看怎么样？好，你马上就可以经验到及时的业力影响。你们不要真的做啦。好，那但是这个也就是说，就短时间内的，就现实的这一期生命的活动里边，我们相信业力的存在还是算是容易的，对不对？好，但是如果再把它延伸说，这个业的影响力不只影响这一期生命，而还会影响来生，这就困难了，这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想法了，大家的想法就不一定一样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把它归纳起来，相信因果的宗教在讲这个前生今生来世的因果关系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不同的主张。好，相信因果的宗教，那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其实还有某一些宗教是不相信因果的，比方说佛陀成佛之后，他在印度恒河流域两岸弘法的时候，当时同时代有六位思想家、宗教家，同时也都在传教。另外的这六位思想家，其中只有一位，就是耆那教的教主，他相信因果啊，其他的五位都不相信因果的啦。哈，所以那个不相信因果的我们就姑且不论，为什么？因为不相信因果跟世间的经验不符合。我们刚刚不是已经举很多例子了吗？我们现实的经验里边就是有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的啊，对不对？现在只是说我们要再进一步去探讨更维系的因果，好，今生来世的影响的这种因果的时候，诶，那 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从相信因果的这些宗教思想里边，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归纳出三类来。一类是一世因果观，第二类是两世因果观，第三类是三世因果观。那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不同的因果观有什么差别，那他们能不能成立因果关系。首先我们看一世因果观。一世因果观那意思就是所有的果报都是现世报啊，就是在这一起生命里边，你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啊，这种叫一世因果观。它这个因果的关系啊，不会延伸到来生啊，更不会有什么来来生啊，也没有前生也没有来世。好，一世因果观能不能让因果成立呢？这有问题啊。因为在现实的经验里边，我们会看到有人做好事没好报，有人做坏事，嘿，他过得可自在，可好的嘞，对不对？终其一生没有报应。所以一世因果观会使因果无法成立，对不对？那终究因果不能被确立。好，那两世因果观呢？两世因果观讲的是今生跟来世，不谈过去生。两世因果观它只肯定今生，然后今生会影响来生。如果是两世因果观有什么缺点？那今生大家生下来人人各不相同，为什么有这么千差万别的不一样呢？没有办法合理的解释，对不对？好像有一些人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点上，那这样的因果观也没有办法让人家信服，没有办法肯定，对不对？因果必须讲究公平原则啊。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200公尺400公尺的赛跑，在田径场上的那个赛跑，跑200公尺的比赛的时候，那个每一个选手的起跑点是不一样的嘞。为什么在最内圈的人在最后面，越外圈的人越前面？为什么？因为那个跑道越内圈的越短啊，越外圈的越长啊，是不是这样子？为了要求公平嘛，应该起跑点是要公平才可以比赛啊，对不对？好，所以两世因果观没有办法合理说明众生在这一起生命一开始的时候那种千差万别的条件不同的因果，对不对？所以这样子让因果关系也没有办法确立，没有办法肯定啊，对不对？我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点上了啊，对不对？接下去这个因果我无法确立。那所以这是两世因果观，因此唯有贯穿三世，要讲到生命存在的因果关系的时候，唯有贯穿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说现在受了过去的影响，而现在又将影响未来，这样的三世因果观才真的可以确立因果的关系。这三世因果观是佛教所认同的主张。但是这里也还有一点点维系的差别啦。我们一般中国人的民间信仰感觉上好像在讲三世因果，但是很多时候不是在讲三世因果，而是在讲三代因果啦。有没有？是不是讲三代因果？是祖先影响我们，我们影响子孙，对不对？那这个不是三世因果嘞。这样的因果观是有一点像什么呢？祖父吃补孙子健康，祖父吃坏东西孙子拉肚子，那这样的因果有什么缺点？如果没有子孙的人，他们没有因果，对不对？因果在他们身上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样的因果观也没有办法确立因果关系。所以佛教所肯定的三世因果主要是依谁来讲？一个人的前生后世来讨论三世因果，所以这是佛教所肯定的三世因果观的。那也许有人现在就开始想了，前生看不到 来世看不到，如何才能让我相信有三世因果的存在呢？这是不是你为了传教所说的这种推论呢？推想呢？幻想呢？好，经上告诉我们说，可以利用三种方法来肯定三世因果，来相信三世因果。哪三种方法呢？第一种，相信权威。是不是相信权威？什么是相信权威呢？很简单啊，我们在世间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自己对因果关系并不清楚的。比方说生病看医生，你为什么敢吃医生开给你的药？你为什么敢让医生帮我们开刀？我们并不是真的了解我们的病理的因果关系，这个病跟这个药的因果关系，我们并不真的了解啊。我们多数的人不了解嘛，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当医生开药给我们的吃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敢吃？因为我们相信权威嘛，不是这样吗？说这个因果关系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他知道，对不对？不是这样吗？如果我们不肯定，我们根本不敢吃药，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相信权威。所以就三世因果来讲，我们相信哦，佛菩萨祖师大德他们都说有三世因果，所以我就跟着相信有三世因果，这是一种方法。好，第二种方法是用理性推论的方法，理性推理的方法。那这理性推理是怎么推理呢？很简单，三世其实过去、现在、未来是时间单位，对不对？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单位，以一起生命作为一个单位，这一起生命叫做今生，上一起生命叫做过去世，下一起生命叫做未来世。那这个是不是时间单位？好，那时间单位可长可短，我们说这十年跟过去的十年跟未来的十年，我们50岁以上的人可能比较不敢规划未来的十年啦，那年轻的可能还想很多未来十年啦。好，那这个算不算过去、现在、未来？好，那可以再把它缩短，今年、去年、明年。我们多数的人肯定去年的我、今年的我、明年的我，我们没有不肯定吧。同时在我们的经验里边，我们也已经经验到去年的我影响今年的我，今年的我会影响明年的我，这不就是三世因果吗？是不是啊？今天的我受昨天的我的影响，今天的我又会影响明天啊，昨天、今天、明天不是也是过去、现在、未来吗？那我们相信短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但是忽然跳到长时间的时候，我们不信了，对不对？所以这是用推论的，我们就可以确立，未来十年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为什么可以相信？你为什么可以规划？对不对？那所以从这样的用这样的这理性推论的方式，用时间系列来推论，我们可以推论出来，确实这生命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三世因果的存在。因为从这个也是现在的经验啊，短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是我们可以经验的嘛。那从这里做理性的推论，扩大过去、过去生、现在世以及来生。好，这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呢，是天眼自证，开天眼通，自己证明真的有三世因果。天眼通可以看到极微细以及极高远、极久远的事情，这叫天眼通。那透过天眼通可以看到众生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因果关系，那就自己亲眼所见，当然可以肯定相信了。但是这里大家还要注意，这里所谓的天眼通 不是一般民间信仰的灵媒，在那个在帮人家看三世因果的那种灵媒，不是佛教里边的天眼通的圣者，他有一个条件是必须在四禅的禅定基础上进修天眼通而开天眼的。所以在佛教里边，凡是有天眼通的圣者，能够实际看到三世因果的圣者，他们是最起码有初禅的定境，有定力，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有这种四根本禅的定力加修，能够开发天眼通的方法而得到天眼通，跟一般民间的灵媒一不一样，应该可以分辨的吧。哦、所以不是那种一般民间的那种什么看三世的啦、哦、那一种不是这样的意思。在经典里边的天眼通圣者是要有四禅、哦、的定力的这种圣者，他才有这种天眼通的能力。好，所以佛教在经典上告诉我们说，可以透过这三种方法来相信三世因果。哪三种方法呢？相信权威、比量、推理比、啊、比较的比、啊、比量，量是考量的量，计量的量，然后天眼自证，这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其实有三个专有名词啦、啊。在佛教的论点里边，祖师们帮我们归纳，我们一般人认识肯定某种事理的途径，归纳起来有三种途径。我们在学习任何东西，在肯定任何事理的时候，其实通常是透过三种途径去认识、去肯定的。哪三种途径呢？第一，限量，现在的限，限重量的量，好，限量。第二个方法叫做比量，比较的比，重量的量，就是刚刚的比量推理那个比量。第三个方法叫做圣言量，圣人之言，圣言，好，叫圣，不是我们师父的名号啊，是圣人之言啊，言语的言嘛，圣言量，好，这个叫做三量。所以大家回去可以仔细想一想，我们是不是透过这三种途径在认识、在肯定事理，在认识肯定一些道理、一些知识、事情。限量是什么？亲自经验，用自己正确的真实经验证明这个事理是真的。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用什么来证明三世因果？天眼自证嘛，不是吗？好，第二个比量就是刚刚的推理的方式，一种理性的推理方式。透过推理，比方说我们看到远处有烟冒起来了，在远处的树林里边有烟冒起来，我们可以推知那个烟下面一定有什么，有火，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墙角，这个墙角，哎呦，有个牛的脚伸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推论，我们可以肯定那个墙后一定有一只牛站在那里，是不是这样子？不必怀疑嘛，就用推论的方式知道的嘛，对不对？好，第三种方式是圣言量，就是刚刚我说的相信权威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认识肯定事理，通常是透过这三种方式啊，是不是这样子？哦，所以并不是三世因果有什么特别，只是照着我们平常习惯性的啊学习方式、认知方式来说明而已。好，这三种方式，所以它不是什么特别的、特殊的啊认识的途径。好，这个是所谓因果三世都有。